诗篇第85篇，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。耶和华呀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。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。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。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？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我们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民，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
今天的灵修短文：真正的复兴。当我读诗篇第85篇时，我听见一群疲惫破碎之人的呼喊。他们知道在神恩惠之下生活是什么滋味，但如今却感受到他管教的沉重。我们并不确知这首诗篇写于何时，或许是在尼希米的年代，当被掳的百姓回到一座荒凉的城、一座倒塌的圣殿和充满敌意的土地时所写的，也可能更早，在扫罗王末期，当神的子民因不断的动荡而疲惫力尽的时候，他们写的一首诗篇。无论具体背景如何，这种经历却很熟悉。他们觉得自己远离神，渴望再次亲近他。这首诗篇以回忆开始：耶和华啊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你救回被掳的雅各，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。百姓回想神的怜悯，记得他曾经饶恕，曾经复兴，曾经转离他的烈怒。这段记忆为他们当下带来了盼望。如果神曾经这样行，他必定还能再行。这提醒了我一件重要的事：复兴总是从纪念神开始。当我的心感到冰冷或远离神时，我需要停下脚步来回顾，回想神曾经赦免我的时刻，他曾带我度过试炼，他的爱曾遮盖我的羞耻。这些记忆燃起新的盼望，他没有改变，他依旧是那一位满有怜悯的神。接着他们发出了祷告：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叫你恼恨向我们止息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他们深知复兴不是凭人的努力或情感可以制造出来的，真正的复兴 是神怜悯的工作，唯有他能使枯干再生，唯有他能柔软刚硬的心，唯有他能使疲惫的灵魂重新的再喜乐。然而这首诗篇也把我的注意力转向内心，问题不在于神，他并不是吝啬他的祝福，也不是不愿意赐福。第九节提醒我们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。问题往往出在自己身上，我是否真正敬畏耶和华？我是否带着敬畏来到他面前，还是常常忽视他？我渴慕的是他的旨意，还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道路？有时我想要复兴的祝福，却不愿付上复兴所要求的降服。我们常常把复兴当作一种属灵的高潮，一阵热情的浪潮，一种被点燃的感觉。但如果这种感觉没有带来持久的顺服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复兴。真正的复兴是当我离弃罪恶，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他面前，让他的话语塑造我的脚步。那时我的喜乐不在于转瞬的情绪，而在于忠心与他同行。这首诗篇以一幅美丽的画作为结束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当神复兴他的百姓时，他的属性就写明在他们身上，慈爱、信实、公义和平安在其中茂盛生长。复兴不仅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更是他的生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。因此今天我必须问自己，我只是渴望一时的情感的冲动吗？还是渴望神借着顺服真正在我心中带来复兴？我是否愿意放下顽梗，离弃罪恶，带着敬畏与神同行呢？这才是真正复兴能够生长的土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呢？今天你能回想起神过去哪些怜悯，并为此献上感恩？在哪些地方你们寻求的只是感觉上的复兴，而不是顺服中的降服？如今神正呼召你们在哪一件事上回转向他呢？祷告。主啊，我承认自己常常渴望复兴的喜乐，却不愿意付上复兴所需要的降服。求你赦免我轻忽你、背向你，而不是在你面前俯伏敬畏。主啊，求你再一次复兴我，不是带来暂时的兴奋，而是持久的心意更新。愿你的慈爱、信实和公义在我里面扎根，使我重新得着你救恩的喜乐，好让我因你欢喜，并行在你的道路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